2010年3月4日，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正式的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开创了拉美地区的先河。2001年7月13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上，经过国际奥委会委员两轮投票，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以56票获得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决定2008年的夏季奥运会在北京举行。
请回答2001。
大家好，我是马红曼。到了2001年，对于一个搞经济的人来说，这个年份永远会被记录在所有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当中去。关于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划分时间周期啊，其实各自的划分方法都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从改革开放40年来讲，40年过去怎么样一个历史的划分周期呢？其实我个人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划分周期，这其中呢就会涉及到2001年。这样的划分周期给大家讲讲，可能大家就能够理解2001年对于中国经济的巨大的一个影响和作用。而对于整个中国经济运行来说呢，我觉得过去40年时间当中应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8年。在这个时间阶段呢，我们是以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遍布中华大地，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之后呢，其实大家可以认为中间有个小小的过渡期，过渡期是从1989年到1992年。1992年之后呢，其实进入到了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个初始阶段。这个初始阶段呢，更多的一个方法呢，从产业模式来讲，我们称之为进口替代，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东西要买老外的，比如彩电、冰箱、洗衣机都要买老外的。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自己生产呢？生产我也不卖给老外，我卖给自己人啊。比如当时有一个冰箱是意大利的一个品牌，叫做利波海尔，在中国成立了很多很多合作企业啊，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利波海尔，他们的目的呢，就是在中国生产中国人用的冰箱。当然也意味着整个改革开放的步伐呢，从农村正式转移到了城市当中来。这个时间节点呢，我认为是从1992年开始，持续到，各位听清楚，2001年。为什么持续到2001年呢？因为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我们在一个专业词汇当中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92年到01年之前，我们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叫做进口替代，刚才讲过了，就是买老外的东西为什么不自己生产呢？自己生产卖给自己人。而从01年之后，我们正式进入到一个新的篇章，这个贸易模式呢，我们称之为出口替代。我们要把中国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全世界。那这样一种变化呢，为什么会成为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的转折时间节点呢？原因就是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了 WTO， 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所以这个时间节点对于整个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历史时刻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拐点。正是从2001年开始，我们的生产不再仅仅为中国人，我们的生产开始为全世界人去做，我们中国制造的 Made in China 开始行销全球，中国制造业因此融入到全世界，中国也因此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制造大国，成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有这些辉煌的宏观数据的背后，都源于2001年年底的那一声锤响。这是关于加入世贸组织这样一个事情重大的一个历史含义，在我看来它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当然新的时间节点在01年之后，我要稍微提一句的话，到了2013年，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的模式提出来，那应该到了新的一个阶段，这个就不展开了。要讲的是入市，入市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艰难，我们听到的或者大家记忆当中的只有2001年年底的那一声锤。但如果论到时间的话，最早中国争取入市是从1984年，你没有听错，真的是1984年。1984年，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要入的不叫市，入的叫做关贸总协定，而且我们不叫入关贸总协定，我们叫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相关的资料，因为涉及到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问题，我们这里就不展开了。总之，从1984年开始，我们就希望能够进入到 WTO 的前身关贸总协定， 一直到关贸总协定变成了世贸组织，从96年开始，我们就开始重新争取进入到世界贸易组织当中去。以我自己接触到的，比如董永图先生来说，他们会有很多的口述的故事，比如说在入世的谈判过程当中，拍桌子、摔凳子，几天几夜不休息、不睡觉，不停的有场外的小纸条，因为在谈判过程当中，你要不断的去请示北京啊，并不是说我们谈判代表团自己就可以做出所有的贸易方面的允诺或者决定。请示完之后呢，马上就会有工作人员把小纸条递进来。也许现在刚才有一条已经答应了，现在又觉得不能答应了，因为纸条当中否了，等等等等，这些细节和故事非常非常之多。当然，我觉得细节故事呢，有兴趣可以翻一看。那我倒觉得可以回顾的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几个争议点，大家不妨听一听。为什么中国入世这么难呢？原因就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当年存在巨大的争议。第一个争议就是中国到底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当然也许在您看来，我们中国现在当然是发展中国家了，因为我们一直说我们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啊。但是很遗憾，在当年入世谈判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西方国家社会认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已经很发达了，比我们欧美的很多地方都要发达，你凭什么能够继续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呢？你明明应该用发达国家的身份来加入到世贸组织当中来。而这两个身份巨大的区别就是，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取发达国家给予他们比较大幅度的关税减让，但是呢又无需开放自己的市场。所以发展中国家在整个世贸组织的入世的进程和入世之后所获得福利要远远的大于发达国家。如果你是以发达国家来加入世贸组织的话，意味着你要全面的开放你的市场，你要以关税更大的减让来符合入世的相关的规则。对于此，显然中国国内是不可能答应和允许的。所以第一个最大的争议，中国到底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中国所要坚持的就是我必须要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第一个最大的争议。第二个最大争议就是关于国有企业的所谓的福利和补贴的问题啊。这个海外的机构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获取了太多的政策的倾斜，包括金融政策的支持，包括财政补贴的支持，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和支持是不符合市场原则的。第三个巨大争议的地方就是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说句实在话，在当时确实问题比较严重啊。如果仔细想想看，以我自己的经历来讲，01年我正好在读研究生啊，这个我是从94、98年读大学，然后99年到02年在读硕士。那个时候我们电脑刚刚兴起啊，这个宿舍里开始有了自己的电脑，然后你也可以通过电脑去安装软件，也可以去观看电影之类的。但是我们当时所拿到的不管是程序碟还是电影碟，都是在马路边上5块钱或者8块钱或者10块钱买的一张盗版的光盘啊。说句实在话，这几乎是我这个年龄所有在读的学生都经历过的一个客观事实。所以某种来讲，我们也必须要承认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主要是在谈判当中讨论的这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中国有些东西必须要做出一些让步和规制，比如说国有企业的过度的福利的问题，比如说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但有些问题是坚决不能让步，比如说发展中国家身份来加入世贸组织的这样一个基本原则。而当时在国内呢，其实围绕是否要入世呢，也产生了非常巨大的争议。当时有一个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入世不是一件好事，入世意味着狼来了。狼来了在入世之前其实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最典型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柯达，当然现在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了。其实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我们已经在部分领域当中对外资企业开放了我们市场的准入。那么在胶卷冲印这个行业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行业。柯达进入到中国市场之后呢，几乎把全中国所有的感光材料生产企业全部都吞并掉了。当时全中国只有一个独苗是国产的独苗，那就是在保定的乐凯胶卷，它现在还是上市公司，当然它已经不做胶卷了，不做民用的胶卷了，继续在做自己的感光材料。类似于这样的案例，其实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已经是频繁的出现了，大量的中国自己本土的企业和品牌被外资吞并消灭，然后外资扩大自己的市场。所以当时有种说法说，假如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话，会意味着有更多的狼冲到中国市场当中来，更多的中国企业去消亡。所以当时的争议，一个是在谈判桌上，另外一个是在中国人的脑海里和社会舆论当中。时间过得飞快啊，到今天我觉得所有的争议已经不用再去探讨了。 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福利。由于世贸组织的加入，让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让中国制造业的快速腾飞，让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都是毋庸置疑的。乃至于到了今天，我们众所周知的海外的一些贸易摩擦问题现在又在升温。很多人说，会不会已经在中国的一些制造业企业，他们也会搬离中国去到其他的地方呢？有一种说法叫做，所有的贸易所带来的制造业转移都是有规律的，就像当年美国把制造业转移到了日本，日本把制造业转移到了四小龙，四小龙把制造业转到了中国内地。所以今天他们认为，中国内地的制造业要会转到类似于东南亚，类似于非洲这样一些地区，这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但我自己要讲的是，这不可能。因为 WTO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可能只是一个贸易的奇迹，但 WTO 对于中国来说，那却是一次历史上、环境上、深层式的体制上的一个巨大的善变。简单来说，奥巴马曾经问过苹果公司的老总，说你们为什么不把苹果手机的制造产业链搬回到美国来呢？苹果老总这么回答的，他说，假如我们需要对苹果手机的某一项的一个具体技术做一个修改，我们的工程师在美国，我们把这个具体修改方案定了之后，迅速的发到中国。发到中国之后呢，中国那边的工程师就会迅速根据我们这个设计文件的调整变化，在两个小时内就开始把所有跟制造相关系的调整以及生产线上的调整完成。换句话说，文件到中国人手里，两个小时生产线就已经调整完毕，开始工作了。这个工作过的生产线再过4到6个小时，他们就已经第一批就可以已经装箱，可以发往美国了。苹果老总这么跟奥巴马说，如果我把我的生产线搬到美国来，请问总统先生，您觉得有可能吗？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现在对比一些海外市场，东南亚的市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确实很高，但是我们也依然认为 WTO 带给中国的制造业的福利绝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制造业成本低，而是因为我们具有这样一个历史的必然性。2001，感谢 WTO， 感谢它给中国带来经济福利。当然，未来中国的经济会抵御住更多的压力和挑战，会更加的美好。这里是蜻蜓 FM 出品的《请回答1969到2019》，下周呢将会有另一位嘉宾带您继续回顾2002年的世界。再见。